金牧师我们其实一两年前就跟他约，因为他是也是常常到不同的地方去证道所以带领聚会，所以我们很难得他愿意的这一次来帮助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虽然在我们的一些书签海报里面都有，可是如果你没收到的话就简单说一下华清牧师是来自中国北京，那他是进到这个 University of Iowa 那边得了他的这个计算机的博士。那在求学的期间如果我们早期来美国都知道，曾经在这个校园里面发生一个枪击的事件就是卢刚的事情。那当时华牧师是在那一段的时刻被神的爱触摸，后来悔改归主。那之后呢，神他就在职场里面工作很多年，都从事电脑工作，一直到神在他心中里面给他感动有呼召，他就回应这个呼召去了牧的神学院里面去读书。他毕业以后呢，就在芝加哥的活水福音教会里面去牧会，那一直到了2013年他就接管这个海外校园的这个机构的总干事。那今天师母没有来师母是高龄青高青龄的对不起师母的话呢是其实也是跟他一样的也是常常出去服侍。那师母特别也在这个辅导方面就给了很多人的帮助。师母也是在三一神学院那边毕业了毕业了。那所以他们有一个儿子，那其实都已经成年了。那我相信当他在分享信息当中里面或多或少也会把他自己更多的一些的经历跟背景跟大家来分享。那我们就把时间交给华牧师。
各位弟兄姐妹朋友来宾大家晚上好。我看到从我们芝加哥来的金老爷坐在那儿，我特别高兴啊！大概对你们来说是新朋友，他原来我们是在一个教会的，现在搬到你们这边来啊，非常的开心见到他。刚才薛传道有介绍我啊，简单的说我是北京人啊，北京生北京长的北京人。我父亲是浙江人，我一直拒绝说我的祖籍是浙江，因为我从来没去过那个地方。所以我一直说我是北京生北京长的北京人一家三口，一个老婆一个儿子我们差不多三十年前29年前来美国在美国经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也像很多刚来美国的年轻的朋友一样经过这个美国梦，在美国这些年的一步一步走过来的过程在这个这么长的时间里，觉得从29年前到美国到现在，人生有了很大的转变。这个人生最大的转变，就是人生的这个目标、人生的意义和人生的价值发生了改变。过去我是一个崇尚自我奋斗的人，以为是可以靠着自己的努力，靠着自己的聪明那时候觉得自己聪明，人都是特别骄傲，其实并不是这样。但是觉得可以靠自己，可以为自己得到一份美好的生活。那我从那个地方呢，经过这些年转变，成为一个跟随耶稣的人。所以今天我们就有这么一个题目，叫跟从的脚步。也想跟大家分享在这个方面呢，我的心路历程，今天、明天、后天我们有机会不断的来分享。我从芝加哥那个地方来，我在那儿住了很久，记得好多年前，大概10几年前，有一次，那时候我还在公司工作，有一天晚上回家，正要做饭，正要准备晚上吃饭的东西的时候，一个朋友打电话来，我们一听呢，那个电话里说，赶快去到城市里那个主要的一条街，我们那个小镇的主要街，那个街什么地方说，一家新的中餐馆开业了，说去那儿，他今天呢免费。那是一个 buffet， 一个 China buffet 是一个包肥店，他那天免费。然后呢，我们一听好朋友跟我们说这个消息，然后我们立刻就去了。 结果去了以后发觉店里店外都是人，我们几辈子没见过的中国朋友那天晚上全在那儿。这件事说明什么呢？说明对我们中国人来说，好消息是要分享的，对不对？好消息是要分享的，不是说我们真的贪图吃他那些那点东西，但是好消息要分享，比吃饭，比吃中国 buffet 啊，更好的消息是耶稣基督的真理，是永生的真理，是人生那个最终的光明。所以这是今天晚上为什么来到这里跟大家一起要读圣经，一起来分享的原因啊。我也想问问大家，我们今天在座的啊，在座的大概有100多人，差不多也说不定有200人哈，我们当中有多少人你觉得自己是慕道友？听说过这个词吗？叫慕道友。慕道友，咱们这么定义一下啊，慕道友就是说我不是基督徒，但是我对教会读的圣经，对他们讲的耶稣有兴趣，我想知道他是怎么回事，我想探索人生的终极真理，但是呢我在这方面多多少少还有一些困难或者一些困惑，有不明白的地方，所以我要寻求。这样的人有吗？我们中间有一些吗？有一些。好，请放下。那个我也是跟你们一样走过来啊，我知道人在开始寻求真理，寻求真理的时候是不容易的，不是说你听了马上就能相信的，一听了马上就能跟着走的，因为我们也都是有独立思考能力，有自己的独立的见解的人，迈出跟从的脚步是很不容易的事情。那今天晚上我们要一起来读一段圣经，这段圣经里呢是一个小故事，它讲的是2000年前，差不多2000年前啊，最早的那一批跟随耶稣的人，他们是怎么迈出跟随脚步的。所以当我们今天觉得迈出这个脚步很难的时候，确实很难的时候，我们看看他们是怎么做的，他们的做法，他们所经历的那些过程会成为我们今天的启迪，让我们当被这些东西激励的时候，我们也能迈出那个跟随的脚步来啊。就像你学一件事情，你要跟着名师学，名师不在你要跟高徒学。那今天我们这段经文讲的这些人呢，是最早跟随耶稣的那批耶稣的门徒。这个世界上有成百亿的基督徒在这世界上生活过，现在在这世界上也还有几十亿的基督徒，他们都是从最早的那十几个基督徒那儿开始的。这就好像是大革命时期的黄埔一期的那些人，我们今天看看他们是怎么迈出跟随脚步的。然后在他们迈出跟随脚步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来学习，来得到启发。好，我发觉我的投影片上的字有点小，后边的人看得见吗？啊，你们后边也有啊，能看到哈、啊。我以为你们都是2.0的眼睛呢啊。好，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今天的这个这一段的这个经文啊，我们一起来读，请大家一起读，请。耶稣站在格尼撒勒湖边，众人拥挤他，要听神的道。他见有2只船弯在湖边，打鱼的人却离开船洗网去了。有1只船是西门的，耶稣就上去，请他把船撑开，稍微离岸，就坐下，从船上教训众人。请我们稍微停一下啊，这个我故意把那个经文分成了3个大的自然段，你看这是讲这一件事情。好，我们接着往下读，请。讲完了，对西门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西门说，夫子，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他们下了网，就圈住许多鱼，网险些裂开，便招呼那只船上的同伴来帮助。他们就来，把鱼装满了2只船，甚至船要沉下去。西门彼得看见，就伏伏在耶稣膝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他和一切同在的人都惊讶这一网所打的鱼，他的伙伴西比泰的儿子雅各、约翰也是这样。耶稣对西门说， 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他们就把两只船拢了岸，就撇下所有的跟从了耶稣。我们读了一个小故事啊，你读的时候有读故事的感觉吗？我们读圣经的时候要把自己放进去，你要光是这样读，耶稣站在格尼撒的湖边，众人拥挤他要听神的道，你读了半天你也不知道他到底讲的是什么。我们平常在教会，我们常常说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啊，要有三种态度。读圣经的时候，我们不是要寻求这个真理吗？在寻求的时候我们觉得有困难，我们首先呢在读圣经的时候要有三种态度。第一种态度呢，当然这个话是好多年前就写下来的了，对，现在呢你要稍微修改一下。第一种态度呢是要如同读情书。我说要修改，就是现在大概人不怎么写情书了吧，都是情短信啊，这一类的，但是意思是一样的。你要收到情书你怎么读啊？你会不会仔细的读？而且你读的时候给你写情书的那个人的音容笑貌就在你的眼前，是不是一边读一边偷着乐，而且读好多遍啊？这是读圣经的第一种态度，因为这里边有神对我们的爱，我们也要在爱中来回应神。所以第一种呢，读圣经的时候我们要把情感放进去，要像读情书一样。第二种，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呢要如同读圣旨。大家都看电视剧嘛，是不是？电视剧里圣旨到奉天承运，皇帝什么皇诏曰哈，那应该怎么样？然后就一撮袖子，然后就跪下了，是吧？就是对读圣经的时候要有一个恭敬的态度，因为它是从创造天地万物的神那儿来的。你读的时候要有一个愿意学习的心，而不是说这什么说写的对不对啊？你老是这样想的话，你就很难明白啊。所以有一个谦卑的心，你在学校里，你读你的算术课本，读你的物理课本，都是很严肃的读的。读圣经要更有一个尊敬的心啊，这个是如同读圣旨。第三，读圣经的时候呢，要如同读遗书。大概没什么人读过遗书，咱们这儿。但是你可以想嘛，读遗书要怎么读啊？要非常仔细的读，动脑筋仔细的读，一个字一个字的读，因为你的福利在里边，你的产业在里边。那圣经也一样啊，神要把那个永恒的丰盛的基业赐给我们，你要是不好好的读，你就拿不到，你就领受不了，你就不能承受神给我们极大的祝福。所以我讲了三种态度啊，一个是读情书的态度，要有情感。第二呢，读圣旨的态度呢，要有尊重的态度。第三呢，是要像读遗书那样，是要有很严谨的、很理性的、很仔细的这种态度。不仅如此，我们今天读的这段圣经啊，是一个名叫路加的人写的啊。如果是大家不常来教会的人，是一个叫路加的人写的。路加这个人呢，受了圣灵的感动写这段圣经，他是把耶稣当时所经过的事情当作历史书写下来的。路加本身是个医生，他是很有学问的一个人，他以学者的这样的姿态来研究耶稣的生平，然后把耶稣生平的事情一桩一桩的仔仔细细写下来的。所以我们刚才读到的是一个真实的事情，不是神话，是神的话啊，是真实的历史的故事。我们这样呢，用刚才我们说的如同情书，如同圣旨，如同遗书的来读呢，我们才能明白其中的意思。那说了半天我们还没进去吧去读呢，我还要再说一件事，就是我们在读的时候呢，我们要注意这段圣经当中呢反常的地方，跟我们一般的常理啊不一样的地方。在一段跟人跟你说话的时候，那个跟说的话跟常理不一样的地方才是信息量大的地方。我自己是学电脑的，学这个计算机科学。计算机科学里有一个信息，就是你讲话，你描述事情的时候，在 communication, 在这个通讯的时候，那个信息量的大小它有一个计算公式。咱们这有人学信息科学的吗？有人知道吗？简单的说啊， 那个公式挺复杂的，里边还有对数，还有以二为底的对数，然后呢还有这个事情出现的概率。简单的说，我们说一句话，那个事情呢，如果是很出于你的意料之外，通常表示那个事情的概率比较小。那么越是这样的情况呢，这样的话呢，它的信息量越大。我说清楚这意思没有？举个例子啊，我如果我跟大家说，今天太阳是从东方升起来的，今天太阳是从东方升起来的啊，不管你看得见看不见啊，太阳从东方升起来这件事的概率有多大？概率多大？100%。你把这100%带到这公式里边得个零，因为什么？因为他觉得你说的是废话，没什么信息。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信息概率100%，我们大家都知道，所以呢信息量不大。信息量大的话呢，常常呢是指着那些你不太常经过的，是很特殊的那些事情啊。当然疯子说话也可能这个是概率很小的，不过那个就是表明他是疯子而已。如果我说一个人死了，人总是会死的这件事情，这个信息量大不大？不大，人都是要死，大家知道这概率是100%。但是我说一个人死了他又复活了，这件事概率大还是小啊？那信息量呢开始大了。一个人死了他又复活了，这个小概率的事件成为一个真实的事件的时候，这件事情对我们来说意义就不同寻常了。那么人死了又复活了，复活了又升天了，升天了他还要再来之后他还要审判这个世界，概率大还是小啊？在我们平常的生活经历当中我们不怎么经历的，这是小概率事件。但是当这样一连串的小概率事件都是真的时候，这样的信息就要改变我们的生命，要改变这个世界啊。这个是从信息论的角度来读圣经，来看经文的一种思路。所以今天呢我们用类似的方法来看看今天我们读的大家可能觉得很平常的这十一节经文。我们来看看这样的十一节经文当中呢，有哪些是出乎我们意料之外的地方。出乎我们意料之外的地方是神特别对你讲话的，而这些地方呢是帮助我们迈出跟随耶稣的脚步的。我们先看第一个地方，耶稣站在哥尼撒勒湖边，众人拥挤他要听神的道。耶稣来到了一个地方，那个地方叫哥尼撒勒湖，这个地方在新约的多数经文当中是叫做加利利海。在这么一个很大的一片水的地方，一个大湖的地方，耶稣去开了一场布道会。那今天是咱们三谷华人基督教会开布道会，你想耶稣来开布道会那是了不得的事情，对吗？如果有人告诉你说耶稣来了，在咱们边上的这个小镇开了一个布道会，有很多很多的人参加，接下来你想知道什么？接下来你想知道什么？大家说想想看，接下来你会想知道什么？讲的是什么？这是很自然的。如果你是一个好的记者，你报道这件事，耶稣来到三谷这个地方啊，来到我们这个小趟，要开了个布道会，接下来你会讲耶稣讲的题目是什么？他讲了几点，对不对？但是你看这个作者怎么写的，就坐下从船上教训众人，然后呢讲完了。奇怪吗？从我们的心理上来说，我们想知道耶稣讲的是什么，但是这个经文直接说讲完了，有没有搞错？是不是？这是第一个反常的地方。在这个前面这段故事里边，他没有刻意略去了耶稣讲的是什么，而把耶稣的话一下跳过去，让我们心里出来一个悬疑，为什么这段经文讲这件事情的时候直接就讲完了。他告诉我们在跟随耶稣的路上有一件事特别重要，不管耶稣是怎么讲的，耶稣讲的信息是什么，来听耶稣这些话的这些人的心态最重要。你看他前面说什么，众人拥挤他要听神的道。这段经文呢是提醒你提醒我的，我们大家都算是众人， 众人在神的话的面前的态度这件事情是我们首先要思想的。你不是想做跟随耶稣的人吗？你想明白圣经当中的道理吗？首先你在神的话面前你的心态要改变，你要做一个，首先你要对自己说一个，我要做一个愿意听神的道听神的话的人。你看这个马上就出来一个例子，在刚才的经文当中，有一只船是西门的，耶稣就上去从船请他把船撑开，从船上教训众人，教训众人，这是好的事情，这也是彼得了不起的地方，他留下来他把船给耶稣用，他不仅把船给耶稣用，而且他还撑船服侍耶稣。所以彼得很了不起啊，彼得后来被封为第一任的教皇，在天主教里彼得是第一任教皇，不过他自己不知道啊，他是后来被追封的，他不知道这件事情。那么你看前面跟他对比的，他见有两只船弯在湖边打鱼的人却离开船洗网去了，这里边有一声深深的叹息，这是我们一般的人的在没有信主之前的态度。我们常常觉得洗网打鱼这些事情比听耶稣的话更重要，所以这段话从本质上说是提醒我们的心态，提醒我们生命当中什么是最重要的。我们每个人生命当中什么最重要啊？大家想想看，什么最重要？最重要的是你的时间。咱们中国人有句话说叫寸金难买寸光阴，而且每个人的时间都一样，每天24小时，每周7天，神把这样的时间公平地交在我们的手里，我们怎么样运用这个时间，把它投资在永恒的资产上，这才是重要的。我们常常不知不觉就被世上的事情夺走了我们的心，而忽略了追求永生的道理。我们常常没有注意来听神的道。那么神注意神的道，而且依照他的话而行，是人生当中最重要的啊。我刚才提到我有个�儿子，我儿子小的时候啊，他3岁来美国，来美国待了1年多，到4岁多就开始慢慢的听这个他妈妈给他念这个英文故事啊，因为他在上这个美国人的 daycare 嘛，就慢慢学听故事。那时候他还不认字，那妈妈就念故事给他听，他很想认字。看得出来，后来他5岁了，上了小学就开始认了字。你知道那个孩子认了字以后都特别兴奋，大家有这个体会吧？孩子认了字就满街都读他能认的字，如果在中国人口刀什么之类，他就挑着他就开始念。美国也一样，我孩子5岁的时候上了小学，开始认了一些字。有一天他从外边跑回来跟我说爸爸我渴死了，他说 I'm thirsty， 他说他特别渴，然后我赶紧打开冰箱拿了一瓶橘汁给他倒了一杯给他喝，他一杯橘汁喝下去心里安定了，他舒服了，喘了口气，然后他就赶快去看我拿出来那瓶橘汁的那个上面写的那些字儿，那个 label， 他就去读完了以后他就在那跳。我说你刚喝完水你跳什么？他说那上面写了 shake well before drink， 他说得摇匀了才能喝，然后他说你都没给我摇就给我喝了，所以他说他自己就在那儿跳。当然他也是开玩笑，他从小就很幽默，他就开玩笑。这件事我一直记着，我到处讲他这事儿。这件事告诉我们一个什么呢？告诉我们一个小孩子有一个单纯的心，他有一个单纯的心，他的单纯的心就是说他读到那个话他就相信，他就相信了以后呢他要照着那个做。在神的话的面前我们要有这样一种心态，神说了我们听懂了要照着做，要有这么一种小孩子读到他的去照着做的那种心，那是神喜爱的。在新约圣经书上好多地方讲耶稣喜欢小孩子，耶稣老说让小孩子到我面前来，为什么？就指的是这件事情。我们要有一个专注的读神的话，而且呢尊重他的话，照他的话做的心，那是神所喜悦的。因为那就是我们把我们有限的生命投资在永恒的这个资产上最好的方法。我1992年的时候拿到我的计算机科学方面的博士学位，后来做了一段时间 postdoc， 然后去芝加哥地区工作。 我刚去芝加哥地区工作的时候，在一个 consulting 公司里，在一个咨询公司里边，然后我们有一个团队给另外一个公司做项目。在这个团队里呢，我就碰到了一个也是中国人，比我早参加来美国参加工作的，所以他的级别比我高。我是刚开始，我那叫做 entry level 啊，最开始的最低级的，然后他比我级别高啊，我们也跟他们学。然后这个人呢，有一天就跟我说，也是中国人嘛，他就跟我聊起来，他说你知道吗，在咱们这个地区有一个电脑达人。我说怎么个电脑达人？现在叫电脑达人，我都不记得他当初跟我说用的是什么专有词了，然后现在知道管那个叫电脑达人。他说这个人呢特别厉害，说他就问我说你知道不知道啊，有一个算法叫 Zip， 现在都知道，咱们用的那个PC 用的这个个人电脑里都有吗？把文件压缩的那个程序。他说你知道有这么一个算法，这算法是咱们伊利诺伊的一个人发明的，不仅发明出来，而且把它在程序里边做出来，不仅做出来，而且被微软买了。啊，说这个人特别厉害，他一个小时时间能够赚的钱比我们这些人多多少多少倍，我不记得是多少多少倍了，反正就是很多很多钱。那个时候人听到这个心里都痒痒，哇，什么时候我也能长到那个份上哈，也能够这个功力提高了，能挣很多钱，觉得那个是我的生命当中特别值得努力的奋斗的目标。我记得很清楚，没过多少年，同一个人，我跟他分开了，他又打电话来给我，他说华歆，你记得我跟你说那个电脑达人吗？就是那个电脑特别棒的人。我说记得。他又发明什么了？他说不，他死了。那个人死了，才37岁。37岁，一个天才程序员，37岁就死了。啊，维基百科上有他的网页。那么，关于他的死因有好多不同的版本。我的朋友在电话里告诉我的版本是这样的啊，他是说警察去了他家，因为谁都联系不上他，警察去了他家。把门弄开了以后，发觉家里一切东西都好好的摆着，这个人就坐在他的工作台前，很小的一间房子，没有结婚的人就在一个工作台前，在那儿趴在他的键盘上，他的头就趴在键盘上，就那样就死了，那个电脑上的光标还在闪，写着写着赚着赚着钱趴在那儿就死了。然后他的一边是一箱一箱摞起来的可口可乐，它的另一边是一盒一盒摞起来的披萨的盒子，很多是空的。所以你就能想到那个人的生活是什么，不停的赚钱，然后呢渴了就可乐，然后呢饿了就披萨，然后继续赚。那个时候我已经信主几年了，对于我们已经信主时间比较长的弟兄姐妹来，这个时候你脑子里想到的是什么经文呢？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性命又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生命当中最宝贵的是时间，最宝贵的时间我们要把它肯于把它投资在永恒的国度里。这是我们从这个故事当中学的第一点啊。我们要想跟随耶稣啊，我们生活的焦点要改变，生活的焦点不能就在那些每天的这个挣钱呐、啊，每天的娱乐当中，我们要来思想永恒的神的道。众人拥挤他，要听神的道，生命的焦点改变。我相信我们坐在这儿的慕道朋友都是好样的，因为今天你星期五的晚上专门咱们一起来读圣经，就是要听神的道的。你们把这个道理讲给那些没来的人去听啊。我们来看第二个部分，很多啊，我们今天讲四个，一共讲四个不寻常的地方。讲完了，耶稣讲完了，刚才我们说很奇怪，对西门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这件事奇怪不奇怪？不奇怪吗？啊，你要不奇怪呢，说明你来教会来的不多。你看啊，我作为一个牧师，我做牧师，我在教会讲道，讲道完了，我会站在教会的那个大门口那儿，然后跟每个出来听完道的人出来握手。你们这儿这样做吗？薛传道，你握不握？他在那笑，也许他不握哈。 你们想象看，一个传道人站在门口，刚刚主日崇拜完了，大家注意他跟人握手，他会说什么？啊，有几位我看到美德弟兄，看到东雷他们，这都我们教会来。你们知道我们在一块儿，我们会问安，主赐你平安啊，主祝福你啊，怎么样，好不好？我不会说讲完道啊，讲的是天国的永生道理，讲完道回来把人拉到一边，哎，你们家股票涨了多少？我肯定不会问这个事情嘛。这时候突然他跟彼得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这件事彼得非常的错愕。这是出乎意料的，也是信息量特别大的地方，特别的错愕。所以在有的译本呢，这个夫子就是老师的意思，夫子之后他是有一个大大的惊叹号。所以你猜想彼得是这么说的，这个耶稣对他的说的话很坚定的一个命令，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跟他讲了一件跟他的国际民生有关系的事，让他去打鱼。然后彼得一下就愣了，彼得说，夫子。也许彼得听到的时候就没好好听，一直想着说我的打鱼怎么办呢？现在他发觉被耶稣看出来了，他就特别错愕，这是我开玩笑的说法，圣经上没这么说，但是他非常错愕，他说，夫子，我们整夜劳力都没打着什么。这句话什么意思啊？我们是什么呀？我们是 professionals， 我们这些打鱼的人，我们专业的人，我们是专业打鱼。你们知道耶稣是干什么的？耶稣是木匠的儿子，耶稣是木匠的儿子。所以我们这些专业的打鱼的人都没打着，你一个木匠，你跟我们说打鱼的事儿，你不是乱说吗？而且按照我们的知识，在这个时候应该在夜里打，那但是你让我们在白天打，我们应该在浅的地方打，你让我们去深的地方打，应该在早晨水还不热的时候，现在天日头已高，水已经热了，那是打不着鱼的。所以他以他的专业的身份，他说，我们这些专业人士都没打着什么，你一个木匠，你给我 shut up。 他不敢说，因为他打耶稣当老师，他前面说夫子是老师，他有起码的尊敬和礼貌，但是你可以想到他心里的那种错愕。他说，我们整夜劳力都没打着什么。我想问我们在我们当中的已经信主的人，你们相信耶稣懂你的专业吗？你看安静吧，没声音吧。你相信耶稣懂你的专业吗？你要是做电脑的，你相信耶稣懂电脑吗？你要是做药的，你相信耶稣懂你的药吗？两千年前这些东西都还没有呢，你相信吗？相信吗？应该答案应该是相信啊。就是说耶稣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啊，但是我们在没有跟随他之前，我们是没有这个信心，我们不知道他懂不懂。所以这个彼得说，我们专业人士整夜劳力都没打着什么，你就别说了。但是这句话两刃的，我们整夜劳力都没打着什么，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这些专业人士失败了。你就是专业，你有失败的时候吗？我们哪个人不是有限的？我们哪个人不是有罪的？我们哪个人不是自己的生命自己不能够完全控制的呢？所以这句话，我相信当彼得刚一出来，他是想顶撞耶稣的，至少在心里。但是他想到自己整夜劳力都没打着什么的时候，他想到他自己的失败。我们在生命的过程当中，我们每个人都是有限、有罪、有死的人，我们每个人都有失败的时候，我们实际上是需要神的帮助的。所以你看他特别可贵的，我们整夜劳力都没打着什么。突然想想，我也没什么本钱在你面前夸口啊，我费了整夜的劲儿，我什么都没打着。然后他说什么？但依从你的话。哎，虽然他放个但字，但是这句话特别好。我盼望我们每个慕道的朋友啊，我们但依从你的话。在这件事上，耶稣允许我们试一试。你过去没有这个经历，你可以试一试。你试了以后，你会明白，你会进去。所以说，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结果就因着他这个依从的这样的一件行为，后边他得到了极大的祝福。所以但依从你的话，这件事情非常非常的重要。前面这件事儿，我们讲到人的心里边，人的焦点要变化， 人呢这个耳朵要听神的道。下边这块呢我们讲到什么呢？讲到要依从你的话，是我们的行动要改变，真的在行动上要做。我们愿意追求，愿意明白更多的时候，我们有了感动就要做，要往前做。啊，我知道有的人参加布道会啊，是说来听听这个人我没见过，听他讲点什么，但是说什么我也不会举手的。啊，我还碰到过有些人事先就跟我说，我来你这布道会，我想好就是不举手的。如果想举手，左手摁着右手，就是不让他举起来。其实那样吃亏的是你自己哈。行动要改变，但依从你的话，我们的生命才能往前突破。耶稣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我在 UCLA 啊，我碰到一个 UCLA 的博士后，他们的那对夫妻，因为我这几年在洛杉矶的南边一个小镇叫 Torrance， 在那边海外校园的总部在那儿。这对夫妻呢都是基督徒，然后呢姐妹，他们的姐妹呢跟我的妻子啊，跟青林是好朋友，然后他就跟我讲了跟我们讲了他先生的事情。这个先生啊姓葛，是一个葛弟兄，诸葛亮的那个葛，在 UCLA 呢做博士后。在 UCLA 做博士后的时候，他是特别聪明的一个人啊，我像这么你说他背景大家就知道了，他是中国科技大少年班毕业的，台湾来的可能不知道啊，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就是天才儿童的意思，那些人都是年纪很轻，十三四岁就上大学了，学习成绩特别好的那些人。所以他是中国科技大少年班毕业的，然后到美国来接着做博士后，所以一路研究都做得特别好，能力特别强，而且在中学的时候就信主了，是多年的基督徒。他就跟我讲了这么一件事，说他做完了一个科学项目，科研项目，因为做得快，所以提前做完了，有一些空的时间。作为一个基督徒，他想知道他想寻求他下一步的工作方向，他应该怎么做？这是标准答案哈，你们听见了没有？他们说的。那么基督徒在寻求前面带领的时候，来到神的面前祷告，所以他就祷告。他不仅自己祷告呢，还让他一块查经班的那个小组里的小伙伴也一起为他祷告，所以挺可爱的。这么一群人呢就在一起祷告。他祷告完了以后去找他的老板，找他老板跟他说我有一个想法啊，用咱们教会的话说就是有一个感动啊。他跟老板不能说感动，跟老板说有个想法，说我要研究有一种病毒的这个病毒内部的结构。他刚把这个想法跟他老板一说，老板就说先生你不用说了，说这个事儿你别做。老板给他浇了一瓢冷水下来，因为呢老板说这个结构已经被英国的一个专家带着他的团队研究了很久都没有研究出来，那意思就是说你就一个人，然后呢你就这么一个破博士后啊，反正不是，我也不知道他就这个意思，就是说你就别做了，说你这个别找这个很硬的骨头啃了，你做不出来。那怎么办？现在没声了，你看大家继续祷告嘛，这是咱们基督徒的这个基本答案，是要继续祷告。那回去以后他也祷，因为他前面也是祷告来的，然后他接着回他继续祷告。你知道还有慕道的朋友们啊，你们知道这个跟随主的人有一个最有力的武器，就是常常祷告，来到神的面前祷告，神是听祷告的神啊，神在祷告中也帮助我们。然后呢他回来继续祷告，让他的小伙伴也继续为他祷告，那小伙伴特别可爱，拼命为他祷告，祷告完了跟他说，我们实在是不懂你想做什么，但是我们就是支持你。哎，他们在祷告中就有感动，就是支持他。结果他祷告完了以后，他还想接着再做这件事，又去找老板，说老板说我还想做这个事儿。然后呢他就有了一个新的更聪明的说法，他说老板你能不能给我三个月，你给我三个月呢我就做不出来我就停，三个月我要做出突破来呢咱们就接着往下做，就组成个团队把它做出来。那老板呢后来就同意他了。那他怎么办？继续祷告，然后在这祷告中继续做。但是也不是说你祷告了以后天上掉馅饼什么东西就给你了这样啊，他做了很久还是做不出来，那个东西就是很难，做了很久做不出来怎么办？继续祷告。大家越来有点底气不足的意思啊，继续祷告。 他就知道要加紧的祷告，如果不是在神的心意当中他做不出来，他也要在祷告当中放弃。这是我们基督徒做事的方式哈，不一定你事情一定能做成，但是你要在祷告中寻求神的旨意。所以他加大了祷告的力度，他也努力的在学习。这个弟兄虽然年轻，但是他有早起灵修的习惯啊，他不像那一般的年轻人晚睡晚起，他可能不早睡，但是他是早起的。他早起灵修，他灵修的时候就是早上起来读圣经祷告跟神亲近的时候，他就把他的这个研究计划也放在其中，就努力的更努力的向神祷告。结果就在他早晨灵修的时候，他的电话铃，手机的电话铃响了，手机的电话铃响了，他自己的手机他设的铃他听了多少遍了，对他来说都听麻木了。那个他设的是什么手机呢？的铃呢是那个莫扎特的钢琴 Sonata 的一小段，大家要知道吗？就那 C major C 大调啊，作品545号，有人知道吗？说这个你不知道，我唱出来你知道，它是这样这样来，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有人听过吧？哈，也许我唱的不太像，反正这个呢，就是很简单的，你通常弹钢琴的小朋友都是要弹的。他的手机是这个铃声。当铃声他在祷告的时候铃声响了，突然一个信息打入他的脑子，说你要找的病毒结构就在这段音乐里，想得到吗？匪夷所思啊。但是圣灵提醒他说你要找的病毒的结构在这段音乐里，而且这个弟兄偏巧是一个很懂音乐的人，虽然他既不会弹琴也不会唱歌，但是他很懂音乐。所以他到实验室，然后立刻按照这个音乐的结构，他把这张五线谱摆在他的面前，听着那个声音，然后再思索的时候开窍了，结果找到了那结构，他的科研就从那儿突破，他就做出来了。啊，这件事还真的不是盖的哈，真的不是吹的，是真有这回事。他讲给我就信了，我就讲给别人听，别人不像我听了就信，别人说真的，别人就去 Google 就去找，还找着呢，又把链接拿回来寄给我，我就得了链接，我上去看。他那个是第二章还是第三章他的那个 paper， 他们后来那个团队做出了这个研究论文，现在的论文很高级了，是多媒体的，其中有一段讲这个病毒的内部结构的时候是有一段视频的，不是一般的图片，是视频，然后你一点那个视频的结构，那个病毒转着就出来了，然后呢噔噔噔噔噔噔噔，就跟着那个音乐它就转出来了。然后他特别里边讲了一段，讲这个 Mozart 的这段旋律是怎么帮助他找到这个结构的，奇妙吗？我们的神是创造天地万物的神，你不要担心耶稣在世的时候没有手机啊，没有微信，他不会懂这些。神是创造万物的主，他在时间以前就存在，在时间以后他还会永远的存在。所以我们每个人要来到他的面前，来到神的面前要谦卑，而且听到他的话依从他的话，这叫谦卑。当我们把自己的骄傲放下的时候，我们就要蒙福了。所以这是第二个方面啊，我们特别跟大家提到说，我们承认自己的失败，依从耶稣的话，不光是焦点改变，行动也改变。我们再往下看，还有哪儿让你觉得跟你一般的思维逻辑不太一样的？西门彼得看见就伏伏在耶稣膝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之前发生什么事了？发生他打鱼打得特别成功，打了两船满满的鱼，一夜打不着鱼，结果打了那么多的鱼。要是换了你，你把自己放进去，换了你，你会怎么办？你会怎么办？你高兴都来不及，对不对？你看彼得说什么？彼得可怜巴巴跪下了，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我想彼得你怎么可以这么说，要换了我，我说主啊加个微信朋友好不好，加个微信朋友好，下次我打不着了我还找你吗？对不对？然后起码留个手机也好。我们常常是这个习惯，我们在寻求神的时候，我们就像拜偶像的人，就觉得是啊，他能帮我什么，给我些什么好处，给了我一个好处，然后再找他要更多的好处，再要好处。我在教会也碰到过那人呢，说帮我拿着绿卡我就信主，拿着绿卡来说给我买了房子我就信主，买着房子说 给我工作我就信主，拿了工作还不信主，这他就是因为这心态不对，他不是把神当做那个掌管我们生命的救主，而是把他当成偶像的，把他当成这个阿兰丁神灯来求的，这个是不对的。这个彼得在神的面前，他有一个什么呢？他有一个认罪的心。他说我是个罪人，因为我们是罪人，所以我们需要主。我们的生命若是不被主所救赎的话，我们要灭亡的，我们的生命就不可能长存的，因为罪是不可能长存的。你看啊，我们教会有一个弟兄，我们教会有个弟兄啊，他在读神学院的时候是我的学弟啊，后现在在做宣教士，也做了牧师的。他那时候啊，在还做弟兄的时候，他就跟我讲说，他家里生老四，他是当时算我们教会的生产冠军呢，他生老四。后来有一个人也想下追他，也想追他，结果生有了老三，生老四的时候一不当心生了个双胞胎，后来就把他给超过了哈。这是后话。那他生老四的时候，他说我把老四抱回家来，把太太接回家来，啊，两个比较姐姐已经大了，他老大老二两个姐姐比较大，都跟着爸爸妈妈一起照顾这个孩子，照顾这个小 baby。结果他的老三，那个不到两岁的小哥哥心里就不爽呀。你说那小哥哥谁会教他这些事情呢？他说第一天把这个小 baby 抱回来放在床上，大家都照顾他，这个就没想到这个小哥哥在这儿不高兴。结果他刚一转过身去的时候，发觉小哥哥往前走了一步，因为大家都转过身去，小哥哥往前走又等了很久了，往前走一步怀着极大的仇恨，砰的一个耳光打在这个他的小弟弟的脸上，用足了一劲砰打上去啊。他这个爸老爹一把没拉住，已经打伤了。哇，老爹气着，你说这个不到两岁的孩子，你能拿他怎么办？老爹指着他，你是个罪人，你是个罪人，说人。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他是你生的。这就是我们人面临的困境。每个人生下来自然就是不认识神的人，包括我，包括你，都是自然的。生下来人自然就是不认识神。因为亚当夏娃犯罪，违抗神的命令，不听神的话，所以呢，这个罪使人跟那个永恒的不朽的神分开了。因为罪在那儿，罪本身是残缺，是破败，是沉沦，这个东西不能长久存下去，这是神不能让它长久存下去的。因为这样的原因，所以人跟神隔开了。所以人最大的问题是罪的问题。人的罪使人不能够长久的在这个世界上长存下去。所以圣经上有句话说死是罪的工价，说罪的工价乃是死。人最终的问题是罪的问题，人因为罪跟神分离，因为罪失去了神的祝福，因为罪人变得软弱，人变得孤单，人和人之间出了争竞，出了攻击，出了战争，出了仇恨，出了嫉妒，这些都是从罪那儿来的。所以人最重要解决的是罪的问题，而罪的问题我们自己不能解决，我们要靠耶稣基督来救我们。所以这个地方彼得是做出了一个很好的榜样，他不仅焦点改变，行动改变，而且他的心态改变，他的心态改变，他在不再觉得自己是一个了不起的 professional 专业人士，他现在他把耶稣换了一个名称，管他叫主王。他承认耶稣那个至高无上的地位，他愿意在耶稣面前降服下来。这个时候他的人生改变了，这是人生最美的地方。你认罪啊，来到神的面前，你愿意认罪，你不吃亏啊。你认罪的结果是耶稣基督要替你承担你的罪，他在十字架上的死成为你的死，代替你担当你的罪，使你的罪被抹去的时候，你可以进到那个永生的美好的光明的神的国度当中去。所以彼得说我是个罪人，这件事情不是他不想要主，而是他知道自己不配，这个当中有他的悔改，有他的转变。所以这是第三个方面， 是特别可贵的。我们能来到神的面前对神说，哎呀，我真的是啊有限有罪的人，我愿意悔改，求你把你的力量加给我，让你的恩典来庇护我的生命，让我的生命重新蒙神的祝福，我们的生命就焕发出光彩来了。这是第三个方面啊。我们来看最后一个方面，再来看啊，彼得可怜巴巴的啊，两船的鱼都不要了，跪下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他伏伏在耶稣机前这么说，那边上的人都是正常的反应，都是为了打鱼而高兴而惊讶。这时候彼得，唯有彼得来到耶稣的面前悔改，他算是当中做的最好的了。那这个时候作为耶稣，作为这样一个蛮有怜悯蛮有慈爱的宽宏大量的救主，他应该说什么？我们看到耶稣说什么？耶稣说不要怕。奇怪吗？觉不觉得这句话有点文不对题啊？你想，我读这段经文读到这的时候，我一看耶稣啊行了神迹，然后呢彼得打了那么多鱼，然后彼得居然鱼都不要了，愿意悔改来跟随耶稣，我都被感动了。我觉得耶稣那么有爱心，耶稣难道不被感动吗？耶稣就说，爱卿平身吧。就是这个，我大人不计小人过嘛。可是耶稣说的是不要怕。这句话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要勇敢的来跟随耶稣。因为在跟随耶稣的路上我们会害怕。啊，那个祷告布的这种布道会上左手压着右手就不让他举起来的那样的朋友们，他心里有一种惧怕。他不知道他将来到底会怎么样。他因为对前面有未知的东西有恐惧，所以他迈不出这一步。而耶稣说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为什么耶稣可以这样说？耶稣不要怕这三个字的后面是深深的爱。刚才我们唱歌唱脚步唱到神的爱，神的爱借着耶稣的口传达给我们的时候，告诉我们说，跟随耶稣的人不要害怕，因为耶稣的爱永远不改变，因为耶稣的爱要扶助你帮助你走一生的路。这是每个信主的人生命当中有经历的。我想不光是我，我想在座的每个信主的人都能讲出这方面的经历来。我自己也是这样啊，我当初是因为这个卢岗校园枪击案受的感动啊，这件事我明天晚上再讲，今天不讲了。那我信主了以后，那在每一个信主人的路上都常常有这个挣扎的，你信了主以后也会有挣扎的。那我信主了差不多十年的时间啊，觉得很顺风顺水，在教会里边慢慢成长，在教会里服侍啊，很多的弟兄姐妹给我们很多的帮助啊，也听到很多的表扬，心里也很高兴。这差不多十年的时候开始有声音出来了。有一次我跟一个牧师坐在那儿一块吃饭，那个牧师说，华新啊，你有没有全时间服侍的感动啊？在教会的人知道这什么意思是吧？那个牧师就说，你要不要辞了工作去做传道人的意思？他说，你有没有全时间服侍的感动啊？他一说出来，我的耳这一进我的耳就一激灵哈，然后想也不想我就说 no， 没有，因为我很害怕，因为我不知道将来前面是什么样的情况啊。我们其实在一开始信主的时候也会这样。不要怕，耶稣说的不要怕，但是那时候我也是很害怕，不知道下边会怎么样。然后也有弟兄姐妹说华新啊，你应该去做传道人啊。还碰到有一个机构，还有一个福音机构给我发了一张 fax， 那个时候还是 fax 特别用的多的时候，这是啊、十三年前啊，十三四年前的时候，发个 fax 给我，上面写着我们需要一个全时间的工人，男，40多岁，北京人，什么什么、就照着我写的，每样都照着我写的。然后他就发了，就写了这么一份，然后就发给我一个人，然后就说华新，你看看我们这找的是谁。当然他也是有点半开玩笑的性质啊，把那东西发过来给我。那我那个时候呢，我已经信主十年了，教会的一般道理也懂了。听到这个呢，我想虽然心里害怕，但是呢又不愿意让他表现出来被人看到， 因为咱也是信主好多年的人了，咱还有觉悟的问题在这儿，是吧？所以呢，这个人呢，有的时候会这样。我也承认，我也是个诡诈的人。在那个时候啊，有挣扎的时候，我说什么呢？我得找一个属灵的方式跟人家说。人家说华歆，你应该全时间服侍。我就说，请你让我祷告，够属灵吧？够标准答案吧？我说，请你让我祷告，这样我就挂一个免战牌，你就不能再追我了。我祷告了，你还说什么？你就赶快闭嘴，啊！但我回家呢，我不祷告，万一是真的怎么办？万一是真的怎么办？不祷告，不行，这个不能来，这怎么办？啊，我们家儿子马上要上大学了哈，我说这个到时候我不工作，到时候我们家房贷谁付啊？这个东西怎么弄呢？心里常常害怕，信仰路上会这样啊，这是也是正常。所以耶稣知道我们走这个信仰的道路会害怕，但是神不放弃我们，神爱我们是永远不改变的。那么2002年的时候，我在一个营会上啊，带诗歌，带大家唱诗歌啊，突然那天下午，这个领会的就是讲道的那个牧师指定我们要唱一首诗歌，这首诗歌叫这世界有个千年不变道理，那就是耶稣爱你，大家会唱，我们前面好多诗班的哈。这世界有个千年不变道理，那就是耶稣爱你。我说这世上没有任何的困苦愁烦能使你与神的爱隔绝。这个呢是写在罗马书里边的一段经文。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说，没有任何事情都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也是因为这个，神可以叫我们不要怕。那天我是第一次唱这首诗歌，所以肯定不是刻意的准备的，就是对后续的事情不是我刻意准备的要期待它发生的。但是我在第一次唱那个诗歌，领着底下200多人一起唱这个诗歌的时候，声浪从下边回到我的耳朵里，变成了三个字，就是不要怕。这边正在唱这世界有个千年不变，然后就回来的声音是不要怕。哎，我当时很惊讶，我想哎呀，难道我有点精神分裂吗？应该不是这样的意思啊。但是我清清楚楚听到回来的信息是不要怕，后边还有一个信息是说因为神爱你。我勉强把诗歌领完回去，坐在座位上听牧师讲道。那天下午有两场信息，前前后后这个歌被唱了三次，一次是我带的，还有被别人带。每次我都听到不要怕，每次我都感受到后边那个信息是因为神爱你。到了晚上，一个女传道讲信息，讲完信息以后，她说我先不呼召人决志信主，她应该是呼召人举手决志信主。她说我先不呼召，她说反正你们都住在这儿，明天还可以再呼召，一个都跑不了。他说明天再呼召，现在我有感动要呼召全世界传道人。他刚说完要呼召全世界传道人，那弹钢琴的孙中玲姊妹打滴滴滴答噔噔噔呆呆呆，他就又来了。哎，我坐在下边，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坐在那个时候，当这个音乐再响起来的时候，我就开始哭，眼泪就从眼睛里流出来。那时候我跟我太太坐一起，其实她比我更早有奉献的心智，但是我们一下午没有谈过这个事情，我也没有跟她说我一下午三次听到这样的声音，我没有跟她说，但是她知道。那个时候我侧过来看她，伸出手来，她的手也伸出来在那儿等着我，我们俩手拉手站起来，从后边走起来，走到前边，站在回应这个神的呼召，回应那个不要怕的呼召，我就站出来了，站在前面流了很多的眼泪，但是心里非常的喜乐。所以特别跟我们今天的慕道的朋友们来说，跟随主是喜乐的，跟随主是喜乐的啊！跟随主是有那种放下重担不用再害怕，而且靠着主往前走的那样的喜悦的。那天晚上也流眼泪，但是很喜悦。不过呢，人的信心呢常常也是小的，人的反复也常常是大的。那天晚上主会场的灯光暗了，我们回到住的地方我就后悔了，我说这玩意儿对不对呀，说万一是我这个心情一激动，这个老头这我可收不回来了，怎么办呢？所以我想跟朋友们说，不要紧，跟随主的路上没有不用后悔，其实也不用怕这件事儿。 然后我当时呢也是很诡诈，我就这点别学我，我自己想说，哎呀，万一我要是想错了，没有这回事怎么办呢？我怎么能回来呢？我就跟太太说，我说我想跟神祷告，求神给我一年的时间，一年的时间够我后悔的了，啊，要是后悔的话，就可以缓兵之计，一年也够了。所以我跟他说要，然后呢，太太呢倒是很单纯，她说我们反正向神祷告呗。那次那不能不祷告，是真的祷告了。那次说，神也特别的幽默，神也是特别的有恩典，神真的允许我祷告一年。我在众人面前说了我要奉献自己，我接下来没有行动的时候，没有人来问我说，华欣，那天你在台上哭个稀里哗啦，你什么时候辞工作？没人来问，真的没人来问啊，因为我们向神求了说要祷告一段时间，然后我们就开始为这事祷告啊，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就越祷告心里越清楚，神是知道我们的，神是在灵里带领我们的神，所以越祷告越清楚的时候，我们知道这是神的呼召。到十个月的时候清楚了，说不等了，不用到一年了，十个月，然后给我的公司的老板跟他说要离开这个公司，也给他两个月的时间让他找我的替补的人。我记得那是我给公司老板发的最开心的一封电子邮件，把我的辞职书辞呈发过去给他。这个 return 摁下去了没多久，那边老板的电话就来了，说你到办公室来见我。我就去办公室见他，一进他门啊，他当然都是英文说的，他就问我说谁欺负你了，给你难过了，他说你跟我说，我帮你出气，我需要你，你留下吧。后来我说不，我说我换老板了。他说哪儿对你不好你要换老板？我说我换天上的大老板了，总老板，天上大老板。这个我的那个 senior VP 啊，他也是去教会的人，他一听，他说哦，他说你是这个意思啊，他说这个意思我可拦不了你了，他说我可拦不了你了，那我只能接受你的要求。他知道这个大老板是超过一切的，他说那我拦不了你，我得同意。所以我从他那儿出来觉得一身轻松。其实我并不知道我前面的路要怎么走，前面的路具体的每一步是怎么回事我并不知道。就跟我们今天要信主的这些朋友，你寻求神，你信主的时候，刚开始你其实你可能并不完全知道，但是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喜悦，因为我们把自己交在神的手里，神爱我们，神叫我们不要怕，神要带领我们前面的路。所以我走出他的办公室我很开心呢，结果迎面来了一个人，那人是个印度人叫 RJ， 他跟着我来的这个公司，他以前就是我的部下。我换工作到这公司，他打电话给我，他问我这公司好不好，我说这公司挺好的，他说你把我也带去吧。后来我就把他也给招来，他还在我的团队里，给他涨一点工资嘛，他就来了，他一直做得很好。我一出门看见他了，我想哎呀我要走了，我把这个人带到这个公司里来，不过一年多的时间我走了，没人罩着他了，把他扔下了，我觉得有点不好，我就转他过来，我说哎，我跟你说件事儿。他乐呵呵的，他跟我一直都关系不错，他问我什么事儿，我说我跟你说啊，我要离开这个公司了，我很严肃啊，我要离开这个公司了。他连脸皮都不抬，他说你去哪儿我就去哪儿。然后我就跟他说我去的地方你不能到，这是圣经上的话。然后我轮到我在那儿笑，人的前面的道路人自己不知道，但是神知道。从那时候到现在十多年过去了，每一步都走在神的恩典当中，我们跟着他不要怕，神的恩典保守我们，神的能力也带领我们，那样的人生是蒙福的人生啊！所以跟从了耶稣是人生最蒙福的事情，我们的道路就要改变。我们的道路改变，就像当年的彼得和他的同伴一样，跟随了耶稣，成为跟随耶稣的人。跟随耶稣的路上会有犹豫，但是我们要战胜他。在跟随耶稣的路上，我们失去的是锁链，得到的是在灵里真正的自由。我们失去的是软弱，得到的是神赐给我们的能力。我们失去的是孤单，得到的是神永远的陪伴。 我们的生命会从此不再一样。所以今天借着这样的一段故事，我们来思想了四个方面，一个是我们要愿意听神的话，第二件事呢，是我们要愿意跟从他，服从他的命令，就是依从，手中要依从，耳朵要听，手中要依从，而且心里呢愿意认罪，承认自己不行，让神来帮助，最后呢是脚底下我们的道路要改变。圣经上这样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我们读一次这次经文，请大家一起来听。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永生不是从很远的将来才开始的，是从你接受耶稣开始的。你接受耶稣，你就进到永生的光中去，你的人生不再黑暗，不再孤单，不再痛苦，神要帮助我们。耶稣说，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不是出生入死哦，是出死入生了。所以我们刚才讲了，我们要有倾听的耳，依从的手，悔改的心和跟随的脚。这是先贤们给我们立下的榜样，当我们愿意来跟随他的时候，他要赐给我们心灵的平安，赐给我们长久的喜乐，赐给我们深度的满足和真正的智慧。愿今天晚上成为一个改变你生命的夜晚。我们今天晚上分享听到这里，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今天晚上你把一大批慕道的朋友带在我们中间，我们一起读神的话语，来思想跟随神的道路何等的奇妙。我们在这儿向神求恩典，求神感动我们在座的每一位追求真理的朋友，愿他们能够冲破那个恐惧，那个犹疑的障碍，能够勇敢的来跟随耶稣，成为依从神的话，跟随耶稣的人。我们中间这样的朋友，你在你的座位上轻轻举一下你的手好吗？我们来为你祷告。看到一位，感谢，有两位，还有哪一位？我还有哪一位？后边还有一位弟兄，哎，请举起手来。上，感谢主。还有哪一位？你们举起手来。这边三位、四位、五位，那边后边还有谁？你们愿意跟随主，让生命改变，让生命从此绽放出那个明天的光辉来？感谢主，感谢主。请放下。还有哪一位？还有哪一位？你愿意？不是说我们现在完全明白神的奥秘，我们没有办法在一天晚上完全明白，但是你愿意对神说，我愿意，我愿意，你愿意，神就来帮助你。我又看到以上举起来的时候，感谢主。还有哪一位？你愿意对神说，我愿意，你来帮助我，你来帮助我。还有哪一位？我又看到，哦，请放下。感谢主，感谢主。看，今天晚上是一个蒙福的日子，每一个来到神的面前举起他的手的人，都有一个心志，要改变自己的过去，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和生命的主。我们为他们向神献上感谢。我们再次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这世界有个千年不变道理，那就是耶稣爱你，耶稣爱我。我们来到耶稣的面前举起手的时候，神的恩典就临到我们的心，敞开的时候，耶稣基督就进来住在我们的心里，成为我们一生的朋友，成为我们生命的主宰，领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主啊，我们为刚才举起的每一只手都向主献上感恩，求主带领他们的生命，保守他们的生命，祝福他们的生命。我们一起走向你，走向那个光明美好的人生。感谢主，我们同心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我们请刚才举手的，你们站起来给大家看看好吗？请大家站起来，请刚才举手都站起来，站起来。我们大家还为你们，还有哪个你举手你就站起来，我们给大家，我们感谢主，请坐，请坐，感谢主。我好像还有一些潜伏的，刚才举手的比站起来的多哈。那你们完了以后呢，出门的时候你们跟 这个薛传道哈，你们去找他，然后找你们教会的人哈。我但是你举了手，神都知道，你心里愿意的心，神都知道。愿神祝福你们，我们把时间交回给薛传道。